Fifth Day 忆电影，再三来回味。
Hello， 我是彩玲，
我是思萱，
我是邢恩，
欢迎回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涵。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改编自七月荣文创作的爱情小说《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约会》。麻烦思涵来介绍今天要分享的电影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约会》。同名电影由三木孝浩导演翻拍而成，于2016在日本上映。内容讲述着有一位名叫南山高寿的美术系大学生，在前往学校的电车上遇见了一位名叫福寿爱美的女孩，并对她一见钟情。在高寿鼓起勇气的告白下，竟然也成功了。两人而后开始了交往，但奇怪的是，爱美总会在特别的时刻流泪，而高寿在某一天无意间发现了爱美的笔记本，上面记载着两人交往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是那些还没到来的日子也都清楚写着。隔天，爱美告诉了高寿真相，原来爱美来自另一个平行世界，在爱美所处的世界中，时间和我们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对于高寿来说的第一次，其实都是爱美的最后一次。每隔5年，在那重叠的30天见面，是不同状态的彼此，缘分却紧紧相连着。对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该以如何的心情去面对、去珍惜呢？那想问问你们，平时有接触什么日本电影吗？
有啊，例如《我想吃掉你的胰脏》。刚开始我看到的时候，光看剧名以为是惊悚片，后来看了才发现是一部蛮细腻的作品。那你呢？
我本身觉得接触的算很少，看最多的就是动画类型的，像是新海诚啊、宫崎骏或是蜡笔小新那种剧场版的电影算吗？还有哆啦 A 梦那种，因为我平常蛮爱看卡通的，所以自己会去看的都是属于这样子的类型会比较多。想问问新恩，你对日本电影都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的话，说到日本电影，第一印象都是唯美、清新和梦幻等等的词汇，着重在气氛的营造和烘托，故事线也较为完整且有起伏，题材也多为校园和职场这种平凡生活中延伸而出的故事。当然，日本电影也有较为阴暗、血腥和诡异的一面，而我只要电影的架构很好，就会照单全收。对我来说，无论是诡异血腥的恐怖电影，还是清新又梦幻的恋爱电影，我都很喜欢。可以说日本电影就是打在我的好球袋上的电影类型，不知道各位赞同我的想法吗？
我是觉得蛮赞同你的想法的，而且我觉得日本电影都会有一种特有的透明感跟日常感，而且画面平静且舒缓，讲述的故事好像是身边朋友的恋爱故事，而且还很擅长从不变的日常找出闪闪发光的人事物，就仿佛每个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 spotlight。
这样说的话，彩玲应该算是赞同的。对了，散，你不是看动画比较多吗？那你有喜欢的角色吗？
对啊，因为我接触的日本电影比较少嘛，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最熟悉的莫过于像是野原新之助啊、像野比大雄这一类的，因此都会看他们的比较多的剧场版电影。
为什么会喜欢这类型的作品啊？
我会那么喜欢这类型的作品，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各种卡通，自然而然就接触到这类型的作品。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动画世界的美好啊，就很像是世外桃源，它是一个触及不到的地方，但是却有很多无限的想象空间，同时也深藏着它的寓意，可以轻松的去领会。像我们上次说到的猫的报恩啊，它就带出了成长道路上不要迷失自己。那还有像是蜡笔小新有一个 B 级美食大逃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它就是可以看到在上位者从一开始排斥甚至想要消灭平民美食的存在，到最后他自己愿意去尝试和接受，然后甚至还隐约带出了其实有一种阶级意识
啊。照你这么说，动画里其实不只有场景能一饱眼福，很多细节可以带出感动，也可能有着深刻的意涵，就看观影人如何解读了。
对啊，我接触的演员真的很少，想问问你们平常会因为演员本身而去看一部电影吗？彩玲你先说好了。
我自己是不会因为演员去看一部电影啦，因为我接触的演员也很少， 而且其实爱情片我没有那么喜欢，但像是电影里有特殊设定的，就会让我有想去看的冲动。不过爱情片里面有一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巨星的诞生，还蛮好看的。故事内容虽然蛮套路化，但女主角在电影里的表现很出彩，音乐也很好听哦。
哦，我像是 I'll Never Love Again， 但我比较喜欢 Shallow。
对，我觉得这两首歌也很好听，而且像是这类型的爱情片之外，我也还蛮喜欢看动作片跟科幻片的，心情跟着剧情高潮起伏，然后上上下下很刺激，像是《玩命关头》系列啊，《复仇者联盟》系列之类的。而且像《玩命关头》系列、《复仇者联盟》系列都很喜欢。然后像刚刚思涵说的动画片我也蛮喜欢的，像最近的《铃芽之旅》啊，前阵子的《动物方程式》啊，都很好看呢。
哎，不对不对呢，我们在讲日本电影呢，啊，你们怎么好像有点聊到跑偏了？那新恩你呢，有比较喜欢哪位日本电影吗？
我的话，我喜欢浮世成太，他让我沦陷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只拥有俊秀的脸庞，还有优秀的演技。那例如他在2014年担任主演的电影作品《要听神明的话》，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日本电影的另一面。那是一部恐怖和科幻兼具的电影，剧情主要讲述日本高中生顺对于无聊的日常生活感到厌倦，而某天出现在学校的不倒翁达摩告诉他赌上性命的游戏开始了，此后被卷入了无法理喻的极限生存当中，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
哦，真的吗？我这样听你说完才知道他也有演《要听神明的话》欸。
太夸张了吧，你们看电影都不会先确认演员名单的吗？像我很爱坂口健太郎，不管那部电影合不合我胃口，都一定会为了他去电影院看的哦。
好啦，我下次会改进的啦。
不小心聊太多了啦，我们速速回来这次的主题吧。那你们对电影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部分吗？
我的话，我还蛮喜欢这部电影的设定诶，女主角过着倒数的日子，很有趣诶，每一天都是明天的延续，过着倒叙法的人生。但是提前知道结局的日子看似很新奇，但对于习惯正叙法的我们却是一种痛苦。提前知道结局，在一步一步的往回开始，就像故事里的女主角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哇，想想都觉得很难过。情感都是累积起来的，看着身边的人从亲密到陌生，真的相当痛苦呢。但电影里幸好过了20岁之后，5年还能再见一面，还是可以看到对方一下啦。
嗯，这怎么听起来感觉有点小小恋爱的啊？但爱情本来就不能那么理智啊。
好啦，虽然听起来是很恋爱脑没错，但当你在一段关系里本来就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智啦。爱是很中毒的，相信有恋爱经验的各位都很能感同身受这种中毒的感觉吧。新恩你来评评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够了，不用逼新恩选边站啦。当初选这部的时候，你不是说很爱这个作品而且哭到无法自拔吗？新恩，
对呀、啊，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真的很爱这部电影，它完全是我的白月光。我记得上次欣赏这部电影是3年前的事了，现在想想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样子还历历在目。本想着重温之后不会再哭的，但显然是我太高估自己发达的泪腺了。
哦，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这样会不会太敷衍你了？
会，超敷衍。
哎不会了，其实电影的开头很平凡，就是典型的爱情故事，但如果只是这样普通平淡的剧情，或许也不会每每都为他们的恋爱哭泣了。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是时间倒转的题材，就像彩玲说的，女主角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男女主的时间是相反的，因此延伸而出的故事才是让我最动容的地方，再加上我本身很喜欢时间作为题材的电影。
既然你提到电影里时间相关的部分，那再多跟听众分享一下，你有特别喜欢哪一些片段吗？
好呀好呀，我想分享的地方是画室的那个段落，当下对应的是男主角的第30天及女主角的第1天。 男主角绘制画像时，一边说着过去他们一起经历的时光，但对于女主角而言却都不知道。后来男主角说着说着就哭了，看着他们的关系从亲密变得生疏，再变成陌生人。当我看见女主角看着他哭泣的样子，也感受到了电影的另一个视角，也就是这个片段让我看见浮世昌太诠释出不同以往角色的感觉，这也令我相当惊喜。
哇，谢谢你的分享，但我个人想要提点不同的意见。因为我是最近才看到这部作品的，所以我可能错过了那个少女心满满的时候，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部作品的，但是它没有给我到太惊艳的地步，可是它传达出珍惜所给予的感动蛮打动人心的。每个人不像女主角都能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不论是亲情、友情、爱情的相处，我觉得更应该从中体会并且享受当下的时刻。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如果不在有限的时间把握自己能把握的去享受当下的话，会不小心错过许多美好的过程。那彩玲，你不是对电影里提到珍惜时光部分也有所感触吗？
没错，我是从男主角那边领悟到的。在电影里男主角意识到他们两个渐渐的在错开，所以他会做出相对的行动跟话语去做挽留及补救，而且在之后的日子里努力的做到他所说的话。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角色。很多时候我们都任由时间过去，而没有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事物，例如家人、朋友、生活中的各种体验。在有限的时间中，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影响着我们与珍惜的事物之间的感情。有时候情绪上头会口不择言的说出伤害对方的话，如果有去做补救的行动，两个人的感情可以延续。如果之后因为拉不下脸而不向对方诉说自己，以至于两个人渐行渐远，这样的情况真的很可惜。
就像你说的，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需要说我们能做到的，并且确实做到我们能做的。当一个珍惜时光而且负责任的人，在这部电影里有许多片段都让我们能够去省思，像是男女主角过程会遇到的两个人要怎么去处理跟解决。聊了这么多，差不多该收尾了，我们一如既往的将收尾交给思涵。
不知道听完这次有没有引起你们的兴趣，想再去回味一次呢？希望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能够让你更享受生活日常，并寻找到自己闪闪发光的过程。而第一次听到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约会的朋友们，可以去各个串流平台找找看这部电影，或者是去找找看三木孝浩导演其他的电影哦。看完肯定会得到不同于以往的收获。感谢你们的收听，这里是 5day，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